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传道书。我们的大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哈、我以前提醒过大家一定要带第六页啊。如果你们谁没有的话，跟我讲一下，我下了课以后我去帮你们再印一下。因为我们传道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段落，那如果你有这个第六页的话，就比较清楚我们的整个的思路。到最后如果你全都忘记的话，至少你一看这个你就知道，所罗门他要讲什么，最后他要着重的强调的重点在哪里。所以这一章以后大家每次都要带。那我们上一次第二章没有讲完，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第二章讲到哪里？讲到第十六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从第一章的后半段开始，他就开始以他国王的身份，他开始从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开始寻找人生的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是在讲说他从享乐中去找，他从智慧当中去寻找，他从他所成就的工作里边去寻找，这都是他前面所提到的。那第二章的最后这一段呢，是他从劳碌当中去寻找，所以还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在看。所以我来帮大家念一下，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，他说：我所以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，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知道呢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便绝望。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，大家你有没有看到他在讲劳碌这个字讲了很多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他这一段是在讨论他从劳碌当中去观察，看看人生有没有意义。而且他也提到多次，你看第十七节、第十九节、二十一节、二十三节、二十六节，最后他都讲这是什么？虚空。所以他都在讨论这些劳碌所带来的其实只是虚空。很多人把第十七节呢跟前面画成一段，但是我们在这边呢把它分在劳碌这里面。因为他最开始他是以他说我恨恶啊，其实你看跟第十八节是一样，所以这两节是相关的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所罗门在这边讲到说日光之下所行的事以为烦恼，所以他这日光之下所行的事呢，就是在前面他所讨论的，他以王的身份去做了各种各样的思索以后，他发现那些所做的所行的所享用的都是日光之下的事啊。所以其实以所罗门他思考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他就在讲其实你有钱人没钱人哪个活着更没有意思呢？其实他开始已经开始在想了。就是你看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其实是有一点悲观的，因为劳碌了一切之后没有看到任何的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没有盼望是一种 非常非常可怕的心理。你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有动力的。这是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思想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他开始有一些这种情绪出来，因为他观察到所有的东西都觉得没有意义。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，他又讲说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得来的，就是他前面劳碌所得的一切的东西，他说要留给我以后的人。其实你想想，这个观点是不是跟中国人有一点点像？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是不是劳碌一生之后，总是想怎么样把这些财产留给后代？其实，这一点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。这个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传教士，他后来就写信给这个梵蒂冈，他做他的传教的总结，他就提到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发现中国人很多的观念跟犹太人很像。”这个就是其中一点，就是我们总是想把我们今生劳碌所得的所谓的财富，我们好像总是想给下一代。可是你看美国人在这方面，他们就不是这种的观念，对不对？裸捐的就很多，对吧？你能想得到的，巴菲特、Bill Gates， 他们都是裸捐的。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正确，这是我们也要思考的哈。你钱留给后人，你觉得你能留给对的人吗？其实以色列人里边他们就拉比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，他就讲过，他说他的钱财，他三分之二的钱财用于生活，他三分之一呢分给他的学生和神家来使用。他说因为他为什么不给孩子？他说如果我的孩子是义人，那他有诗篇37篇第五节25节可以养活他。诗篇37篇25节说什么？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义人啊没有被弃过，也未见他的后裔讨饭。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在神眼中是看为义的，你不会有问题，你的后人也不会去讨饭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，上帝给他们的这个教导教训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要去只看重今生的，好像这些钱财我们想把它把握住留给后人，其实这些钱财对后人来讲也未必就是好事。华尔街日报就做过一个调查，后来他就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说钱财呢是一样的物品，可以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护照。他说可以去任何的地方，只有一个地方不能去，天国不能去，对不对？他说钱财你可以买任何的东西，但是你不能买到快乐。所以这我们就可以去思想，那我们真的要把得来的留给后人吗？所罗门在18节就讲，他说他为什么恨恶他这些劳碌？因为他发现他得来的要留给他的后人。紧接下去19节就接着前面讲，他说那就我留给这个人，他是智慧呢还是愚昧呢我都不知道。可是其实他把他的钱财留给谁？罗伯安，他的儿子罗伯安，对不对？可是罗伯安最后就整个就在罗伯安的时候就开始分裂嘛，南国北国，到最后北国被亚述灭了，南国被巴比伦灭了，最后所罗门所积攒的一切的财物都哪去了？留给他后人了吗？没有。他前面我们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他所建殿的那个大工程，他修的那些园林，他有的那些奴婢都哪去了？他是留给他想着留给他儿子了，但是到最后没有。所以他这边其实他已经思考到这个问题了，他说我留给的那个人，他是智慧呢还是愚昧呢？谁能知道呢？对不对？那可是有一点，我传给他他就一定要来管，所以他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。所以所罗门这时候觉得好像不太甘心，他说这也是虚空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日光之下所得的。那我们再去看20节到23节，那这一段呢他更在 表明劳碌，去继续解释前面劳碌所带来的虚空。啊，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一段是在讲出来所罗门年老的时候那种悔改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他的思索，但是是不是他因为看到这个他就悔改，其实也未必。其实中国人讲悔改其实是非常好，因为是两个动作，对不对？悔和改。这边我们看到所罗门绝对有悔意在，因为他看到这一点，但是有没有改，至少从圣经我看到他年老时候所做的，我觉得就很成问题啊。因为他年老的时候做的那些事，我们上次也提到啊，其实都不合神的心意的啊。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一段里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你真正的劳碌，你并不能给你带来你所要得到的那种满足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他心会绝望的，他想到他所做的东西，他现在的心都已经绝望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就去解释，他说所有这些人用自己的智慧所得来的这些啊，却留给那些不会去劳苦做工的人，所以他觉得这些都是虚空啊，这些都是普风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的话，那我们父母所拥有的钱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管理？其实这个也是神给我们所要思想学习的一个功课。这个在我们不断的认识神，你更亲近神以后，其实你应该体会了解到神的心意。至少在这边你可以看到，所罗门他把钱财留下去以后，其实他发现这些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意义啊。那这也给我们提醒，那我们应当怎样处理我们所劳碌啊所得到的这些钱财。其实你在中国人的社会当中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中国人家庭里边，特别是子女起争执最多的是因为什么？遗产。没有遗产的时候还不会有争执，因为父母高堂还在的时候就一切都安乐平这个祥和，对不对？等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，就开始就会去大家在遗嘱上就开始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写的不好，那个地方不公平，就开始，对不对？其实当我们把财产真的想去传给下一代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，你是真的是只传给他们财产呢，还是传给了他们一些争执？我们有时候不会去想的，我们想反正那我死了以后就随他们，但是其实给真正的很多的子女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搅扰，特别是中国人。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改教的这个先锋啊，他的遗嘱就讲到，他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他说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喜欢我在地上做个贫穷欠缺的人。财产上来讲的话，他说我没有留下任何的房屋、土地或钱财。他说，但是呢，你给了我妻子和儿女。他说，我现在也把他们归还给你。他说，求你继续的保守他们。”培育他们，教导他们，正如你为我所做的。所以他对他儿女的这个期盼就跟所罗门这边讲的不一样，他不是说他要把他的财产遗留下去，而是他是说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，让神继续去带领看顾和保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有的这种想法。那到第23节，他就讲说，因为这些人呢日日的忧虑啊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所以你知道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个是真的。其实很多有钱人真的是晚上睡不好觉的。据统计，不论美国、中国任何发行奖券，就是这个彩票的地方，大概有70%-75%的中奖者最后是贫困潦倒破产。那你觉得他好像中了千万上亿的资产，但是这些马上他们所带来的行为就是去挥霍，毫无节制， 很多人，我想这些人心里没有神。如果你心里有神的话，你应当知道你怎么做，你不会因为这种意外之财给你带来你生活上整个的这种搅扰。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生活的目标和方向。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大家 知不知道是谁？当然现在亿万富翁不算什么，现在这个 Bill Gates 他们都是这个上百个 billion， 对不对？那都是这个上千亿的。但是亿万富翁，美国第一个洛克菲勒，第一个上亿的，100个 million、啊、他是第一个，非常非常有钱，而且他也非常非常聪明，他所有的投资都赚钱，他所有的投资都赚，他投什么赚什么。可是他在52岁的时候，他开始得神经衰弱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神经衰弱，神经衰弱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，因为神经衰弱，你是睡不好，吃不香。所以他呢，最后他就总结，他说这个我有很多钱，他说但是钱可以给我买一张舒适的床，但是不能给我买一个甜蜜的睡眠。他说可以给我买保险，但是没有给我买来真正的安全。他说也可以买娱乐，但是我买到的不是真正的快乐。他说我可以买很大的房子，但那不是一个温馨的家。所以他52岁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非常痛苦，他睡不好，吃不香。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你只能再活3年，就以他当时的状况。所以他就更加的担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也同时在那一年认识了神。他认识神以后呢，他就开始热心的服侍，他也把他的1/10完完全全的放在神的国里面来使用。他也做很多的这个慈善去帮助这些贫穷人，那神也就很奇妙，就让他的健康就越来越好。他后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经衰弱后来就不治而愈。他从在服侍当中他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和喜乐。其实他原来有钱给他带来的神经衰弱，我想是那种财产里面的搅扰，就像所罗门这边讲的，因为他23节，因为他日日忧愁，他的劳苦，对不对？他所赚钱的那些就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当你的重点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你所有的这些就不会去让你偏离。但是如果你的重点是在这些世界上的钱财的时候，往往最后带来的不是真正的快乐。最后医生说他要只能活3年，洛克菲勒后来又活了37年，他89岁才离开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可以给人带来很多很多的改变。那24节到26节，哎，这一段呢，其实啊，所谓的这个莫强如，你可以看到莫强如这个在传道书里面经常出现啊，所以它很明显，这个是有它的倾向性的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他的一些劝告啊，他讲出来他的一些劝告，很明显，这是他有倾向性啊，而且吃喝这也是他一直讨论的一个问题，他说莫强如吃喝。所以难道所罗门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你就去吃喝快乐吧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因为这已经是他以他王的身份，以他生活的角度开始要做一个总结的时候，因为再往后第三章就已经是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，他在做这种总结的时候，他说吃喝快乐吧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24到26节，他经常讲出于神的手，神喜悦什么什么，神喜悦什么什么，神使他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其实他这边他有看到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啊。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有他的计划。以色列人经常读这一段， 以色列人在祝棚节的时候会读传道书，祝棚节第三天的时候他们读传道书。我在讲义里面应该有写他们不同的节期他们读不同的书，对不对？传道书是他们这特别是这一段他们会读啊。那他们读这一段呢，就是其实他们在思想他们所拥有的这些都是神所带来的，其实是神的恩赐，神赐的，出于神的手。那二十五节呢，他说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那这一节的翻译呢，有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，这是要看你看哪一个译本啊，不同的译本这一节翻的不一样。那如果我们取和合本翻译的话，那很明显如果说谁能胜过我呢，那他很明显他所罗门嘛，那吃喝享用没有人胜过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这句话那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可是也有一些译本的话，其实这个字是翻成他，其实这个他和我这个区别非常非常小，在希伯来文那边就差一点点，大概那一个画里边长一点短一点的区别哈。可是我们如果看吕正中的译本，他就翻成说因为除非由他，谁能吃食谁能享乐呢？新译本也是这么翻的，翻成他说离开了他谁能有吃的呢，谁能享乐呢？所以如果是他的话，那就是指谁？指神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前上下文的话，我觉得可能翻成他是比较合理的。因为这一段24到26他都在讲，其实你看这些是出于神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这25节说哦，那除了他你除了他给你，那你能有吃的吗？如果他不给你，你有享乐吗？所以这些是出于神的手，就跟24节就比较这个 match 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，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人生的意义，我们真正的喜乐是从哪来的？真正的喜乐真的是要与神有连接，而且要远离罪，这样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喜乐。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，对不对？他的那个喜乐不是因为他有钱，对不对？他说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。所以他的秘诀是从谁而来？是从神那边来。这边其实所罗门他所要真正讲的也是这个意思，就说我们真正的喜乐啊，我们所做的劳苦是从神而来才有意义。好，那这一段就是所罗门他的观察，从他的生活他去观察。那再接下去第三章，如果你看那个大纲的话，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的上半段，他都是从其他的方面在寻找，就是已经开始脱离他王的身份了。这个时候他开始好像去到这个世间民间去观察，观察百姓的生活，观察他们的思想，好像这个咱们的这个乾隆爷微服私访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你就能知道，哎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？因为你天天在皇宫里边，你是不会写出来第三章以后的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不是他皇宫里面所有的。但是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他皇宫里面的生活，那个是很清楚。但他后边这一段开始就是民间的生活，从其他方面他开始看。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。第一节到第八节呢，我们给它总结成什么呢？我们叫向上看，就是跟神有一个连接。因为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。所以这是他后面要讲的一个主题，就是万事都有它的定时。这个定时不是从我们这边来的，不是我们定的，而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所以我们管它叫向上看。那紧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八节呢，是一种很有特点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诗歌，希伯来文的诗歌。 就是他用这种对比的方式，他底下用了一共14个对比，28种的情况，再来涵盖他所要讲的整个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些东西。所以这种所谓的正反两极的对比哈、是诗歌体里边一种很明显很这个经常用的一种方式，它来代表全部，就正反两极来代表全部。比如说诗篇139篇我在讲义里边有没有，有哈，就是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对不对？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。所以你看，你坐下，你坐的时候你就不会起来嘛，对不对？这很明显是反着的。你行路，你走的时候你也不会躺着，对不对？这是当然你说梦游除外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以色列人，他很明显他就讲是两极化的这个事情，他放在一起说的时候，就代表说全部，这是他的要表达的。好，那这个28种活动呢，一正一反。就代表了人生里边的百态，包括你人生里边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，他尽量他想在这边去涵盖住。所以时间在谁的手里，这是他要讲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时间在神的手里，但是我们真的愿不愿意把这些放在神的手里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挑战。在时间把握上最好的把握是谁？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像加拿婚宴的时候，他就讲什么时候还没到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他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说时候到了。所以他在他的整个的这个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，3年半里面，其实他一直你看他强调的都是在寻求天父的心意，他在跟着天父的时间在走。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也有神的命定在，但是我们要去寻求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，每个人身上的命定，这是我们要特别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看一段一段啊，很有意思。第二节他说，生有时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栽种的也有时。所以很明显他这边讲到生和死，对不对？第三节也是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也是生死，对不对？这一段非常非常有名。你知道这个911十周年的时候，朱利安尼他去在上面讲话的时候，他一开场他就讲生有时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栽种的也有时。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后来在这个现在的那个纪念的那个地方，纽约那个双塔塌了纪念的那个地方，谁有去过？建好以后有没有去过？有去过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什么？
现在是一个纪念，是一个坑的，
是两个坑，两个非常非常深的坑。当你人站在那边的时候，它是坑里面是黑色的，对不对？漆成是黑色，一节一节一节下去，那上面是瀑布一样水流下去。所以当你站在那边，那它的边上就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姓名。当你站在那边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冲击，因为你会想到人生的那种无常，对不对？所以朱连尼他站在那个地方，他讲生有时死有时的时候，其实他在提醒我们，这些时间包括生死都是在神的手里。可是中国人其实很不喜欢这个，对不对？生死我们是要去算的，想算命，想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是中国人的习惯。而且比如说讲到生，对不对？中国人现在大陆最多的就是剖腹产嘛，因为都是算好的，那就按那个日子去剖。所以那你说这符合圣经吗？生有时死有时，那生那个这个有时，这个时在谁的手里？在神的手里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去算一个命完剖腹的话，你就是那时间在你的手里。你这个、但是这个跟圣经讲的不一样。圣经里讲的很清楚，生有时死有时，这些是在神的手里。那栽种拔出也跟那个是一样，前面讲人，对不对？栽种拔出是讲物， 红伯伯种这个这么多的菜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这不能随便种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如果种西瓜可能不行吧，对不对？收的也是啊，你拔出的时候也是有时，但是这个时间不是我们定的。我最喜欢吃西瓜，我想现在种西瓜，我种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还有对对，但我是说我要种了，对对，所以这个栽种有时，拔出有时，这些时间也在神的手里啊，这是他在这边要讲的。那第三节他说杀戮医治，这个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杀戮代表生命的什么？结束，医治呢是挽救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对比，他就在讲，也是讲到人生。那后边拆毁和建造呢，又是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，当你去征服了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如果想永远征服那个地方，你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把这个城攻下以后，要把城拆掉。因为人有一个习惯，人为什么会反抗？因为你有一个城，你觉得有一个保护，你就想去反抗。但是如果我把你的城拆了，这个你大军再来的时候，你没有什么屏障了，那个反抗的心都没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人你占领一个地方，他一定先做的就是拆毁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想让这个地方繁荣，你就要怎么样？建造。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对比，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生命都包含在这里边。那接下去我们看第四节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。那什么时候人会哭？哀痛，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又是跟死有关。那笑跟跳舞呢？一般就比如说这种如果婚宴啊，或者中国人你如果满月啊，对不对？都会有这种。所以他在这边也讲到生死的问题，人生的两个重要的时刻，人所有的反应，对不对？你要么就是哭，你要么就是笑啊，这又把人生涵盖在这里边。那接下去第五节说什么？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。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到，所有的他这边提到的都是一正一反。那你觉得抛掷石头是正呢，还是堆聚石头是正？
一个是放弃，一个收集。
一个放弃，一个收集。这个是跟以色列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啊，跟大家讲的正好相反啊。以色列是很多石头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很多石头，以色列自己有一个传说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多的石头？他们说这个本来呢，这个上帝是派一个天使带着很多的石头去全世界各地去撒石头的。那这个地方撒一撒，那个地方撒一撒，所以它本来是撒得很平均的。可是这个天使呢，不小心在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，他就摔了一跤，把他带的石头就全掉在以色列了，所以变成以色列就很多的石头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抛弃石头是去堆聚石头，这哪个是正哪个是反，我们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但以色列人他们就知道，他一看他就知道哪个是正哪个是反。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五章，我那个讲义里面是不是也有，对吧？对，在第五章第二节那边讲说什么呀？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。所以他们要在栽种之前，他们先把石头剪出来，因为他们的地里边太多石头了，没法种红萝卜，对不对？你种的话，你要都是石头根本就不行，那根儿扎不下去。对，其实我们家那后院也是好多石头，因为前面他那做那个 construction 的时候留下很多石头，所以很多东西长不好。那你真的你挖一挖好，发现底下很多石头。所以其实他说这个，所以你要抛弃石头，要把这些石头捡出来， 啊，就像以赛亚书这边讲的。那堆聚石头是什么意思呢？堆聚石头它是要把石头扔到敌人的地里边，让他那个地没有出产，他就把石头扔进去。因为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讲，圣经列王记下第三章也有讲，他说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啊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田。所以这以色列人知道，你要去想毁他的田，你就扔一堆石头在他那边。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堆聚石头，什么时候抛弃石头，这个是也是一个对比。那接下来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这个讲的是什么？什么是怀抱？以色列人的这个见面的礼节是什么？拥抱，对不对？这跟中国人不一样，中国人比较含蓄，中国人见面干嘛？鞠躬，作揖过去，对不对？我们不鞠躬，那是小辈对长辈，平辈的见面是作个揖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拥抱。那个先知哈巴谷那个字就是怀抱的意思，就是跟这个是同一个字根。那这边讲的怀抱有时，不怀抱也有时。这个很明显是反着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个怀抱讲的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说这个呢，就是讲这个夫妻的关系，怀抱亲近，不怀抱吵架。对，那这箴言那个第五章也讲到这个怀抱，所以这个是在讲啊，也是正反你的啊夫妻之间你是啊正常还是不正常？那第六节。讲到说什么？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；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。我不知道大家，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？这个很明显的对比，对不对？寻找、失落、保守、舍弃。所以他也讲，这些都是有时间的。我就想起来，就是在美国，我就最不喜欢搬家。对不对？你搬家的时候，你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什么？丢东西，而且是到底丢不丢这个东西？丢哪个东西？哪个看着？我不要说搬家，我们最近Cisco 我们是让我们搬不同的 building， 因为我们里边要把它整个都 remodel， 把整个思科里面的这个装潢变成 Google 一样。但是我们就开玩笑，我说你里面装潢变成 Google， 但是人还是 Cisco 的人。所以但是我们就是让我们搬家，因为他要装修我们那个 building， 我们就搬家。我搬家的时候我就很痛苦，我那么多那个 document， 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些记下来的东西，我到底扔不扔？我就夜夜的看我这个扔不扔，还有没有关系？其实你什么时候留，什么时候舍，在你人生当中，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对吧？在人生当中，你的留和舍，其实也是有的时候你会在那边去想，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决定。可是所罗门在这边也讲说，其实那个也有时间的，只不过你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而已。但是所罗门讲这些是有时间的。好，第七节呢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。撕裂和缝补，这个大家应该比较清楚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在撕裂衣服的时候代表什么？腿痛，有悲伤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碰到难这个很大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撕裂衣服。那他们撕裂衣服不是说他们是穿的不像我们穿短的，他们是穿长袍的嘛，你再撕裂你也不会唰一撕从上到下撕开的嘛，所以他大概撕个几寸。那等他这个悲伤过去了以后，那就你一撕就丢掉了，太可惜了，对不对？等他悲伤过去以后，他就做什么？缝补，他就得把它缝起来。 所以他说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。以色列人一听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他知道什么意思，就是哎，悲伤到后来过去，撕裂，缝补。那接下来呢？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不该说话？这个，你觉得是对弟兄来讲比较难的，还是对姐妹来讲比较难？
没有，另外一个 topic
要。哎，但是这边他有讲啊，他说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。其实人说话多少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，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不该说，这个。其实我的意思，我不是说姐妹怎么样，我是说弟兄姐妹都要注意
做人。
对，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伤害到对方，不光是姐妹啊，弟兄同样会，真的弟兄也会，而且弟兄有时候说话更狠，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啊。我记得总牧师星期五讨论的时候，对不对，我们一讲到罪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先看到别人的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也跟我们讲，你不要看别人眼中的梁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让我们要提醒自己啊，你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不该说。那你当说的时候你就要说。其实圣经里边有一个女生，她就说话就说得非常非常合适。有一个做皇后的是谁？以斯帖，对不对？以斯帖他那个时候，他如果不去跟王讲话，以色列这个民族可能就没了。所以莫迪改才跟他讲，你现在若闭口不言，对不对？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，因为这在神的手里。他说，但是呢，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他说：“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就是你现在你当说的时候，你要去说。”他是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。这个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不该说。第八节：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；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啊，所以喜爱是跟和好对，对不对？征战跟恨恶对。啊，那这也是讲到时间。所以我们这样看下来，我们知道他讲的非常非常清楚，一正一反，一正一反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些，无论你觉得是正面的，或者你觉得是负面的，这些都在神的手里。我们往往有时候觉得哦，正面的，哎，这件事好像对我是好处，有好处的，我就觉得哎，这是神的祝福。但是我们有时候忘了，其实有一些负面的事情，我们要知道，其实也是在神的手里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神的心意去做当做的事。这个讲到时间在神的手里，大卫在这一点上他就非常非常清楚。其实大卫有很多次机会他可以把扫罗给杀掉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扫罗到山洞里去大解，对不对？那大卫就在里边，大卫这个长枪往前一递，扫罗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为什么不做？他是神的受膏者，那个不是神的时间，要让他去做那件事。所以他很清楚，时间在神的手里啊。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例子，不按神的时间去做的。大家有没有能想到谁？扫罗献祭是一个，对不对？特别明显，他不按，他真的不按。这撒母耳跟他讲的很清楚，但是他就是不等，他就不按神给他定的时间，他自己去做。那雅各呢？他去抢这个长子的以扫的那个名分，对不对？他去要以撒的祝福。其实都是他自己在那边安排 manipulate， 但是如果他不做那些事情，他 他难道就不能成为他后来所在的那个位置吗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没出生的时候神就说了，小大的要服侍小的嘛。其实他不做那些事情，这些也都是他的，可是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他去做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后来雅各他说他一生是什么，又苦又短，他活了100多岁他还嫌短，他说又苦又短，他后来就受了很多的苦。其实他不需要受那些苦，但是他就是按自己的时间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。好，那整个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向上看，看到这一切我们人生当中所会遇到的各样的事情，其实都是在神的手里，时间在神的手里。那接下来第9节到15节，他就是向里看，他开始往他自己的心里面看啊。我很快读一下，他说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的事早也有了，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。所以这个时候所罗门又开始往他的心里面看，他发现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他看到永恒。前面讲到的这14对正反，那我们都知道14个正的再加14个反的就变成什么，对，是一共是28个事件，但是如果你14个是 plus， 14个是 negative， 你加在一起就变成什么，变成 zero。 所以他才看到说这些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因为你人生的最终的结局其实你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你把你人生所经历的正反相加，最后你其实不会有什么，都是零。我们知道这些在神的手里，所罗门这时候他也知道，所以他才讲说这样看来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，对不对？这精炼我们上次我们有讲过，就是讲到谦卑啊，弯腰的意思。其实神让人受精炼，让人经历一些好像是痛苦，但是其实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希伯来书12章就讲到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。他说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神让我们受精炼一些痛苦，是要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能够结果子，让我们能够有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而不是让我们经历那些痛苦。如果你讲到这个，约瑟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，对不对？约瑟经历了多少痛苦，对不对？他被弟兄卖，后来平白无故被下到监里，对不对？在人看来这些都是愁苦痛苦，但是约瑟他看待自己的遭遇，他就知道，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所以他知道其实这有神的美意在，有神的时间在，有神的掌管在啊，这就是他这边的意思。为什么我们受精炼世人的劳苦，在世人的眼光好像看是不好的， 但是其实从神的眼光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啊，所以十一节他才能够看到说，其实神造万物是各成为美好，将永生，这个永生的原文呢就是永远的意思，永恒的意思，是把这个永恒放在人的心里边。这个你要知道，这个动物，我不觉得这个动物会有永恒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发现没有，不管你信不信神，人都有永恒的观念。你会想什么是永恒，永恒会怎样，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够好像永恒，对不对？但是所罗门在这边看，其实当你跟神有连接的时候，你就跟永恒就有连接了。其实那个永恒是在的啊，只不过我们如果限于我们今生的这些世上的追求的话，你就跟他就没有连接。但是在这边很清楚，他说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人真正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生其实是在神的手里，我们不能参透，你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动工啊！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颗追寻的心，我们要追寻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美国有一个福音饶舌歌手，就是唱 rap， 他是专门唱福音歌的啊。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人，他非常非常有名。他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，他从来没见过他爸爸，因为他爸爸好像就是吸毒贩毒这种。可是他自己17岁开始也开始贩毒，开始加入帮派，干了很多很多坏事。但是他就在那一年有一次他开车的时候被警察，我想他大概超速被警察拦下来，拦下来以后警察就发现他车里边有毒品，而且呢警察也发现他在后座上放了一本圣经。警察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人贩毒车上还有一本圣经，他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会车上有本圣经。他说这个圣经是他的外祖母送给他的礼物，他也不想去读，但是他说可能这个能成为我的吉祥物，他就放在车上当吉祥物。中国人不是在车前总是挂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把圣经放在里面，他说这是我的吉祥物。但是那一天就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你有没有见过警察看你车里边放了一本圣经就把你给放？大概不会吧，对不对？可是那天那个警察就跟他讲说，你如果答应我，你回去去读圣经，去读这一本你放在一边当吉祥物的圣经，我今天就把你放。当然他为了逃跑，他当时说他要读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要读，他警察真的把他放了。后来他的高中的同学，17岁嘛，他高中的同学就请他去参加这个高中生的查经班，他就在里面就信主了。后来他19岁成为基督徒，而且他参与了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拘留所的施工，就是因为他自己是这种背景，所以他就去帮助这些犯罪的青少年，后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福音歌手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你就想到十一节的后半段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神有神的时间和计划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神啊，他的计划是什么。所以他后边你可以看到12节到15节他就一直讲了两个什么，我知道。他在讲我知道的时候是在讲他给别人的劝告，说也就是说对前面的一个总结。他说又来了，莫强如，对不对？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啊，而且呢你吃喝呢这些享福呢都是什么神的恩赐。所以那个13节所讲到的这种所谓的享受现在吃喝，其实在传道书里面一直在出现。我把那些经文有列在后边，你们如果有兴趣回去可以看啊。其实他有把这个概念带出来，但是他这边也讲得很清楚， 这些是神的恩赐，不要觉得这是你应当得的啊。所以他在这三节里边，他一边是讲说我知道，一边把神带出来，所以他讲到神的恩赐，讲到神的作为，对不对？所以所罗门这边其实是有他的倾向性的，他是把我们人生当中的喜乐行善跟神连接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这一段总结下来就是，虽然万事万物都有定时，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要去追求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计划。神跟每个人都有计划，我们要去追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语赐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也知道主啊，你真的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你美好的计划，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我们今后的时间里边，我们来不断的追寻，我们来寻求你在我们身上，你在教会当中的心意，愿意我们能够在你的施工当中有份，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。也求主你接下来保守我们聚会的时间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